第九章，自由。凡认识什么是最大捆绑的人，都会是最爱自由的人。我站在智慧身旁，看着史蒂芳穿过围墙，他高声说，墙是用什么做的？惧怕。我看到史蒂芳站住盯着墙看，好高大的墙，有很多人从未穿越围篱。我知道史蒂芳正面临重要的考验，他没有回头，再次高喊，你能帮我爬上去吗？我帮不了你，我回答，如果我去帮你的话，只会使你多花一倍的时间，而且会变得难上加难，你必须独自面对才能克服你的惧怕。越看就越可怕，我听见史蒂芳自言自语地说，史蒂芳，你已经犯了第一个错误。我做了什么？他用沮丧的声音喊着说，听来已满怀惧怕。你停止不走了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觉得两只脚重得抬不起来。看看你在围篱上闯出多大的一个洞，我说，然后再看着墙垣，开始起步走，到了墙脚下也不要停，不要停下来休息。在这面墙上没有地方可以休息，只要继续爬就可以爬到墙头了。他再度迈向前了，这令我大大松了一口气。虽然走得比刚才慢多了，但总是在往前移动。走到墙脚下，他开始攀爬，虽缓慢却是坚定的。知道他差不多快成功了，我也走到墙下，很快地爬过去，以便在墙的另一头等他。我知道史蒂芳一定会很渴，所以我就在一处河流边等候。他一到就看见了我，带点惊讶却是十分高兴。我也一样感到惊讶，因为看到他的改变，他的双眼不但比以前更明亮，而且走起路来有一种令人震慑的自信与尊贵。刚才我已经看出他是十架精兵，可却未看出他显然是蒙召成为伟大王子的人。觉得如何？我说，再度迈步向前，却要一直往前走，真的好难。但我知道一旦停下来，要再走可能更难。我想到你提到的那些人，他们虽知道主的名字，却从未爬过墙，行出对他名的信心。我就下定决心，跌下来也罢，死了也罢，我宁死也不愿待在那监狱里。就算死，我也要去看墙以外有什么，也要走上我蒙召要走的旅程。真的很难，比我想象的难，却是十分值得。来，饮这河里的水，你会在旅途中找到所需的食物和水，只要你真的需要，就会找到。就让饥与渴使你不断往前走吧。当你发现提神醒脑之物，它停留多久，你就休息多久，然后再继续走下去。他很快地喝了水，起身，迫不及待要往前走。我暂时不会再见到你了，所以我还有几件事必须现在就告诉你。好在你旅程中助你一臂之力。史蒂芳看着我，目光专注而明亮，真是太美妙了。我心想，凡认识什么是最大捆绑的人，就会是最爱自由的人。我指示他望向前面那座最高的山。现在你必须爬上那山，爬到山顶后，尽可能极目四望，把所见的在心底做好标记。再找到能带你到所要去之地的小径，在你的心中画出一张地图，那就是你蒙召要去的地方。我了解了，他回答，可是从比较低的山峰是不是也能见到呢？虽然我不再害怕爬高了，但我迫不及待要走上我的旅程。从比较低的山峰是可以看到一些地方，而且可以较快抵达。你可以选择如此行，虽然爬上那最高的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，困难度也高多了，但是你从那山顶上可以看得更远，看到更多的事。从那座山峰下来的路会比较难走，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。你是自由之身，就看你怎么选择了。你一定选择爬最高的山，对不对？史蒂芳问。虽然现在我知道那必是最好的路，但我不能说我一向选择爬最高的山。我常常挑了最好走的捷径，不过每次都后悔莫及。如今我相信，选择爬最高的山才是有智慧的。我知道最大的宝藏总是藏在最漫长、最艰难的旅途尽头。我想你也是这类寻宝者，你已生过很大的惧怕。如今是行在大信心中的时候了。我知道你这番话是真实的，而且我心里也晓得， 如果现在不选择爬最高的山，以后一定都会选择爬比较低的山。我只是急着想启程，快快抵达我的目的地，完成我的使命。信心与耐心是如影随形的。我回答，没耐心其实是信心不足的表现。没耐心是绝对不能带你进到神最高旨意之中的。最好的大敌，可能就是好的。现在正是你为你生命建立一个模式的最佳时机，就是一定要选择最高最好的。这就是保持与智慧亲近之道。在我离去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？史蒂芬坐在石头上问我。他已经做了聪明的选择，耐心地领受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。然后再往前走，我想，也许他已经比我更认识智慧了。警告：有一种智慧不是神的智慧，还有一个自称为智慧，其实它不是，它是我们的仇敌。要辨认它有点难，因为它会以智慧的样子出现。它可是乔装高手，它以光明天使的模样来找你，常常还带来真理。它会有一种真理的形式，它有智慧。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它和那独一的真理与智慧分辨出来。我已学到一点，就是一旦我开始认为我无法辨认，那我就仍会被它愚弄。智慧对我说过，我们绝不可能比仇敌聪明。我们的防御之道在于要先学习辨认它，然后抵挡它。史蒂芬的两眼睁得大大的，有一种我明白的神情。我知道你说的是谁。他突然插嘴说。我知道，在狱中有很多人追随那人，他们总是在讲一个更高的智慧、更高的知识。他们看起来总是堂堂正正的样子，但感觉起来却是污秽不洁的。每次我跟他们讲到智慧，他们就说他们也认识智慧，还说他是他们内在的导师。不过，当我照他们的话去做，却没有像他们一样感觉被引导走上自由之路，反而被带进更强的捆绑之中。我从他们周围只感到黑暗，不像我跟智慧说话时感受到的是光明，所以我以前就知道这两者是不同的。真智慧就是耶稣，你现在已经知道了。真智慧就是去寻求他，任何不指向耶稣的智慧都是假的。耶稣必定会使你得自由，而假智慧却一定会带你进入捆绑之中。不过，在起初，真自由常常看起来像捆绑。而捆绑在刚开始看起来却像是自由，真是不容易啊，对不？史蒂芬感伤地说：“是啊，很不容易，而且应该就是不容易的。怀疑和真正的分辨完全是两码子事。但若你要抱着凡事怀疑的态度的话，就要对看来容易的抱持怀疑。在对的路径上或正确的门内，我还未发现有什么事是容易的。”采取容易之道，可能正好使你步向歧途。你已蒙召成为精兵，就必须面对征战。此刻，全世界都在假智慧的诠释底下，所以你必须胜过世界，才能达到使命。刚才我已经不得不做一些对我而言是最困难的事了。史蒂芬回想道：“但你说的没错，它很难，可却是值得的。我从未体会过这么大的喜乐、满足和盼望。”自由是很难的，很难选择要爬哪座山。在监狱那边时，我知道我本来可能会选择不要爬墙的。我觉得害怕做出这个决定，就好像是在我心里的一道墙。不过，一旦做出决定，我便知道我可以抵达墙头。但以后它会不会变得容易一点呢？我想不会，但困难好像会使人更有成就感。没有打仗就没有胜利。所打的仗越大，胜利也就越大。你所经历的胜利越多，就越会开始去期待征战，而且你会兴起到更高之处，以面对更大的征战，使它变得容易些。是在于主必引导我们得胜。如果你一直亲近他，就必不失败。在每场战争和每次安息之后，你都会更亲近他，更认识他。下次假智慧想误导我的时候，我会不会再感觉到那种黑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肯定，当他欺骗我们，使我们寻求自我时，必有黑暗临到。当初他欺哄第一对男女去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后，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自己。一旦假智慧使我们变成自我中心，我们就一定会落入捆绑中。 那欺骗人的总是想尽办法要叫你寻找自己。我们蒙召去完成使命，并不是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主和他的百姓。有没有人是一路走来不曾上当，终能达成使命的？我想没有，连伟大的使徒保罗都承认会被撒旦搅乱的计划。圣经也记载过几次彼得上当的例子，没记在经上的还不知有多少次。但是不要太过担心受骗上当的事，其实那只是他最大的缺陷之一而已。他还有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方法，就是让许多人对他欺骗的能力心生恐惧，而且那恐惧胜过相信圣灵大能可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的信心。凡落入此陷阱中的，不只是落入越来越恐惧之中，而且还会攻击任何因信行在自由之中的人。我可以很肯定地说，在你未抵达山顶之前，他们就会来突袭你了。他们也知道耶稣之名。史蒂芬问，他有一点困惑。他们一定认识他的名字，才会翻越高墙，而且走到那么远去。我的意思是，难道他们不是曾经真正认识他的名吗？我肯定他们的确一度认识他的名，但是你站起来朝前面看每座山脚下的谷地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看起来好像是小型监狱，好像有很多像我这样才刚刚出狱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说智慧告诉过你，这是唯一的一座监狱，我听了十分惊讶的原因。可是我多待一阵子之后，就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了。看那些高墙，还有那些围篱，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你在半路上被掳获，并不会被带回原来的监狱。他们晓得你宁死也不愿回去，但是他们会把你带进另一座监狱里。当你走进时，从外表很难看出里面的人都是囚犯，可是在内心里，他们和囚犯是一模一样的，各自结党，分门别类，被惧怕所拘禁。真高兴你把他们指给我看，史蒂芬感激地说，刚才我站在墙头上往这边，这方向看，还有在遥望要攀登的山峰时，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些囚犯。你认为那些想要虏获我，把我关进监狱的人，会突袭我很多次是吗？而且这些人也会使用耶稣之名。主自己在经上警告我们，末后的日子里会有许多人奉他的名来，宣称他是基督，使多人受骗上当。相信我，这类人太多了，而且我真的相信大多数都不晓得他们是欺哄人的。我所见过的欺哄者都有一个特征，让我告诉你，他们都是半途而废的人，尚未达成使命就裹足不前了。继续向前迈进需要信心，他们却选择了惧怕而不跟随信心。他们开始以为惧怕就是信心，而且真的把他们监狱周围的墙看作是真理的保障。惧怕会使你的意向转变，使你开始把惧怕看作保障。他们之中不诚心的其实很少，几乎每个人都是真心诚意的，但他们却是被最大的假象所哄骗，那就是对虚谎的惧怕。
我应该与他征战吗？我了解你的问题，我自己也问过许多次，他们摧毁了许多人的信心，而且在天路客身上所造成的伤害，比所有的异端邪教加起来的还多。将来这些绊脚石都会被挪开，但此刻，他们的存在也有其目的，就是使这条路更行艰难。智慧希望让这条路比较艰难一点，单单是与我们自己的惧怕征战就已经够难了，为什么他还要让我们跟这么多叫人害怕的人征战，把这条路变得难上加难呢？他要让这条路有多容易就有多容易，有多难就有多难。我们这一生是一条短暂的旅途，用来预备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，以至高者儿女的身份，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。每一项考验都是为了使我们改变，满有他的形象。我们在这趟旅程中必须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，不要虚度任何一次考验，而是要好好把握，视之为不可坐视的良机。如果你的路比较难走，那是因为你有更高的呼召。纪律的必要，被招的多，被选上的少，来参加婚宴的很多，成为新娘的却很少。我们转头看见智慧正站在身后， 他以史蒂芳所认识的年轻运动员模样显现。当跑那在你前面的道路，你所要得的奖赏必大过你能了解的。你要知道预备跑上这段路之前要有哪些纪律，现在要从公益这方面训练你自己。我已呼召每一个人奔跑前面的道路，但为赢得胜利而跑的人太少了。要是你自己有纪律，已赢得胜利。说完他便走了。他为什么要走？史蒂芳问。他已把此刻需要说的话都说完了。他向你提到纪律，我会把这字眼视为对此刻的你最重要的话。纪律是我以前最讨厌的字眼。他跟你讲到赛跑，以前你是个跑步选手吗？是的，我跑得很快，我总是全校跑第一的，以致有一所很好的大学要提供我奖学金。我想你一定没有接受。对，我没接受。你没上大学的原因是不是缺乏纪律？不是因为……史蒂芳低头盯着双脚，沉默良久。的确，我想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。现在别去烦心那件事了。不过有件事你必须了解，不论在哪一个领域，具有能力成为顶尖好手却从未有很高成就的原因，多半就在于缺乏那件事，纪律。你现在所做的事要比田径赛或上大学重要得多，虽然你的弱点就在于纪律上，而且这件事已经使你付上了代价，但是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在它里面，曾经是你最大弱点的那件事可以成为你最大的优点。现在你是他的门徒，表示你已是一个有纪律的人了。我知道你这番话是真理，我也晓得我可不想输掉这场比赛。你看到上山的那条小径了吗？我看到了。它的名字就是纪律。如果你想登顶的话，就走那条路，不要离开。